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研究希伯来书的第三十五课。希伯来书的第三十五课题目是基督受苦的榜样。基督受苦的榜样，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我先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沉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暂时沉重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当我们在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列举那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无意里面就效法这些信心伟人的事，我们就会高举这些信心的伟人过于一切。可是圣灵他知道我们有这一方面的软弱，所以他讲完了这一切以后，他在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耶稣基督那位信心暂时沉重的耶稣放在我们的眼前。我现在要各位思想，为什么我们在学习许多信心伟人的传记以后，还要来学耶稣基督的真理呢？我认为这件事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已经给我们一个教训。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记载耶稣基督带了三个门徒到一个山上去展现他的荣耀。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带了三个门徒上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我们中文翻成变了形象，实在有一点不大合乎原来的意思。原来乃是在他们的面前显出他原来的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忽然间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像，同耶稣说话。然后彼得就说了，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打了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可是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当彼得的这个提议因为不合神的旨意，所以就一朵云彩把他们遮盖，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以摩西为律法的代表，以以利亚为先知的代表，他们认为这两个伟大的人物实在是太好了，他们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当这次 耶稣在山上显现的时候，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说，耶稣与他们谈论他去世的事情，耶稣受苦的事。那么彼得在这里认为，要把耶稣、摩西、以利亚这三个列为同等，但是这个心意不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就特别出声音说，只有耶稣是他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当要听他。那么彼得有这个经验以后，在他的讲论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见证，无论是在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以及后来彼得在哥林尼的家里行传第十章，以及他从哥林尼回家到耶路撒冷做报告的时候，在行传第十一章，还有在他的书信里面，一直是当高举耶稣基督，无论讲什么都是高举基督，而没有高举其他的。可是希伯来的基督徒过了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在犹太会谈的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常常讨论旧约的许多伟人，而忘记讲到耶稣基督，耶稣的完全，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教训，常常他们忘记了。所以圣灵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把耶稣基督的完整性介绍出来。这是我解释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讨论那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各位注意，这许多的见证不过是云彩，这个云有彩色好看，因为有太阳的光线，如果没有太阳光，云并没有彩色的。所以这许多的云彩的见证的主要背后还有太阳光，这个太阳光就是耶稣基督。这许多的见证人的见证虽然宝贵，虽然美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相信主的话，他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们有基督的能力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才有见证出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云彩的见证。这个事情我们特别看到摩西的见证，在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按照历史的时间来说，摩西的时代耶稣还没有生下来，摩西怎么能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呢？因为虽然摩西没有在肉眼里面看见耶稣，但是他从他的祖先传下来的教训，以及他个人对神的体会，他知道有一位基督，而他愿意为基督受苦。所以摩西一生里面丰富的人生，有那么大的耐心，有那么勇敢，那么大的智慧等等，是因为有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本身有多么美好的见证，乃是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我们认识神，因为基督我们认识真理，因为基督我们有圣灵同在。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见证，没有基督我们就黑云，没有彩色的云。那么这许多的见证人的见证有基督在后面，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可以脱去容易沉累我们的罪，这是消极方面的。见证给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帮助，这个帮助不但要放下应该放下的，也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每一个见证人的见证，不是他们在今世上什么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他们最主要的是王神所应许给他们更美在天上的家乡。这是我们在讨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已经讨论过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里面所说的，这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不是单单为了在世界受苦的那一段人生的经验可以帮助人，最主要的是他们往神所应许的天家这一个宝贵的盼望是成为我们美好的云彩。假如单单苦难的人生那是不够的，他们有美好的盼望，相信神的应许要给他们那个天家永远的福乐，这是最宝贵的。先祖这许多的见证是好，但是他们盼望的目标是什么？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才是我们盼望的目标。那么这里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这个信心创始成终，这个创始成终这个字是成功的意思，还是完全的意思。这个字的希腊文在马太第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哪边翻译完全，这里翻译创始成终。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信心才是完全的信心，耶稣能帮助我们也有完全的信心，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开始，也是我们信心的目的，不是结束。开始跟目的不是结束啊，要注意啊。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字沉重，就以为是结束了。我们的信心从耶稣那边开始，我们的信心的目标要像耶稣那样完全一样啊，这是这里原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信心无论怎么好，要以耶稣为标准，不是以旧约这些有信心的伟人为标准。因为旧约这些信心的伟人无论怎么好，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生平的时候，都发现他们在信心上曾有软弱失败的经验。因此真正成为我们信心的起点根基和目标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信心怎么完全呢？第二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摆在耶稣基督面前的喜乐是什么喜乐呢？就是完成上帝旨意而带来拯救全人类的工作。耶稣基督忍受一切的苦难，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已经讲过了，同时要拯救全人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这是我们学习被十字架，学习走信心道路的目标。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成就了这个救恩的工作。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再继续来看看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的过程。这里说到耶稣基督轻看羞弱人受十字架，我们中文圣经加上三个字的苦难，原来是没有的，就是人受了十字架。那么十字架什么意思？十字架不是单单死而已，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我们最少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主要的意思。十字架是否定自己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意思也要否定，这是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舍己，我们中文翻成舍己，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什么呢？否定自己的意见，最好的意见就是不和天父的意见都要否定。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就是否定他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定十字架。所以当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他要定十字架，彼得就拦住他，主啊你千万不可。耶稣就责备他说，你这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十字架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否定自己的意见，就是最好的意见也要否定，这是被十字架。第二个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救别人不救自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讥笑他，有人向他挑战，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吧，然后我们要信你。但是定十字架是不救自己，只救那要救的人。耶稣基督在定十字架的时候启示我们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如果要背十字架的人，要效法耶稣背十字架的人，那一定要效法主，不救自己只救别人。第三，为福音的缘故放弃一切的权利。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权利，但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成就救恩，他本来可以祷告求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但是他不用这个权利，他放弃权利，他放弃各种各样的权利。十字架是放弃生存的权利，是放弃保护的权利，放弃安全的权利，十字架放弃一切权利。我们背着十字架不是一次，不是一个，那是一生道路上我们要背的。所以我们要忍受十字架，像基督忍受一样。现在我们要看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什么罪叫我们基督徒疲倦灰心的呢？就是长期的折磨，就是长期的否定自己，就是长期的牺牲放弃权利。一时我们可以忍受，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忍受，但是一生不断的，这是很容易疲倦又灰心的事情。在我们十字架的道路上，疲倦灰心这是我们免不了的事。但是各位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立刻要思想。思想什么呢？不是思想那些倒霉的事，不是思想人怎么攻击我们，不是思想那苦闷的事，不是思想那痛苦漫长的人生道路，不是思想人对我们不起的事。我们要思想的是基督怎么样看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基督那要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的那个盼望。思想这些，我们可以除去疲倦跟灰心。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也劝勉当时的信徒要思想的事。思想什么呢？在腓立比第四章第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让我们思念当思念的，我们常常想什么呢？想那些虚假的事情，想那些不值得尊敬的事情，像那些肮脏的事情，像那些可憎恶的事情，像那些不好名誉的事情，这些极度的思想常叫我们更加的灰心难过。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与人来往，如果单想弟兄姊妹的坏处，你越想越灰心。但是我们想到在我们经过苦难以后要得的快乐，要掌权，像耶稣基督在忍受苦难以后要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这个宝贵的应许，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灰心，再鼓起勇气，再继续往前走。希伯来书是劝勉我们要多多的忍耐的书，并且常常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劝勉的书。我已经讲过，希伯来书是一个比较的书，在这几节的圣经就把耶稣基督的信心跟列祖的信心做一个很强烈的比较。列祖的信心无论怎么样不够完全，就耶稣的信心是完全的。我刚才讲过了，创始成终这个意思在希腊文是完全的意思，那信心完全的耶稣，这是我们要思想要效法的。然后我们看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柳絮的地步。与罪恶相争的程度是什么？与罪恶相争当付出什么代价？与罪恶相争表明这是一个很猛烈的战争。罪恶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有势力，有它的范围，所以我们有以罪恶争战的话，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不是可以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可以应付的。我们以罪恶战争，这是一个持久战，是一生的战争，没有一刻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注意与罪恶战争，并下决心不让罪恶胜我们。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放弃这个意志，胜过罪恶的意志，那我们就向罪恶投降，我们就会马上失败。所以与罪恶战争要有坚决的意志。第二样，我们与罪恶战争必须有策略的，打仗要有策略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那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胜过罪恶？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拒绝，绝对不以罪恶妥协，绝对不给罪留地步。还有我们以罪恶战争千万不要单单用自己的力量，我们要用神的话语，用圣灵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胜过罪恶。我们以罪恶战争是一生的事情，所以没有一刻可以放松的。还有既然我们知道跟罪恶的战争是这么样持久性，那么我们就要准备要付上什么代价。与罪恶战争绝不是辩论的事情，与罪恶战争绝对不是外表的事，与罪恶战争必须准备付上生命的代价。这里提到柳絮的地步，那就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宁可死也不要犯罪，要有这种的决心才可以的。常常我们在罪恶的面前还是罪恶应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卖一个人情，为了人情就体贴就算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几个拒绝犯罪的人都是付上很大的代价。约瑟因为不肯跟哥哥们一起犯罪，他就付上被哥哥出卖的代价。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因为不肯引他的女主人犯罪，就付上被车子做监牢的代价。我们也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不肯拜偶像，就付上生命的代价 在火窑里面，但你本身也因此被丢在狮子洞里面。抵挡罪恶都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有得胜的把握。耶稣基督本身也是因为拒绝犯罪，所以他受了许多的痛苦，最后他为了救赎人类脱离罪恶，他也把生命都牺牲了。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一个是必须要准备的，我们所抵挡的仇敌是罪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不是与说血气的人战争，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第六章警告我们的话。我们不是与血气人战争，假如与血气人战争，我们可以用血气来抵抗，但是我们呢是以天空所灵气的恶魔战争，而这个恶魔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要记得他已经被耶稣基督打败了。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打败了魔鬼。所以我们要打败魔鬼的人，一定要效法耶稣用死打败魔鬼。我们打败魔鬼，我们就不接受魔鬼用罪的试探和引诱。所以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抵挡罪恶，就是得胜最好的武器，用生命来抵挡一切的试探，也是得胜最好的保证。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不断的操练，彼此的劝勉，千万不要因为受一点的苦难就埋怨神。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完全信心的耶稣，效法他忍受苦难，就可以与主一同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了。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